弟兄姐妹们，愿从天上来的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知道我们会过一个很欢愉、普世欢腾的圣诞节，但是今年却不一样。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明白、都了解，也可以说是无奈。在这个疫情的影响底下，我们没办法像过去一样能够聚首一堂的这样来庆祝这个圣诞节。但是每一年的圣诞节，当我来服侍神的时候，我都抓紧机会来传主的福音。过去的福音都是说到平安、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等等，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当今年在这个疫情影响底下，我在思想今年该如何来传讲关于圣诞节的福音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题目，从主的降临到再临，看基督当身在何处。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来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诞节好像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途径。其实在圣经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不是一次而已，所以他有降临跟再临的讲究。他们这一次我们试试看，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每一年的圣诞节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算是那一些所谓的那一些封闭的共产的国家，他们慢慢都接受了，慢慢都开放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商业的缘故，因为要做生意要欢乐，所以可以说圣诞节就变成一个只是一个欢乐的一个节期。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个是有危险的吗？慢慢慢慢，我们就把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还有它的含义都忽略了。尽管我们说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聚首一堂来庆祝圣诞节，但是这个也不完备。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借着这个题目好好的来思想一下。其实刚才说到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有分主的降临啊，就是说到他的这个第一次来到这个地上，也可以说是第一圣诞啊。弟兄姐妹，其实在第一个圣诞当中，我们看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次来的时候，圣经称作是世界的末了，又是什么的意思？第一次的降临跟第二次的再临中间，我们又问一个很深入反省的问题，就是基督当身何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领受，特别是从神的话当中来看。今天早上我打开我的手机的时候，从香港来了一个信息，有一个弟兄来问我意见。他说他昨天，就是他们的昨天，就是有一个布道会。他说他是用什么的方式来布道呢？他说是先放一个电影，然后呢做一个很简短的一个结束的一个总结。他问这样传福音有没有问题？我还没有回他，但是我心里就知道，从某一个角度来看，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这个是好的。但是如果神的话被忽略或是被缩短到只是做一个总结的话，那就可能很危险。人注意的都是一些其他人说的话，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只是作为一个好像一个总括的一句话而已，那就很危险。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要看的，你要听的，不是我讲的话，那是圣经怎么讲。但我们来看这个主的降临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叫做第一圣诞。其实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之前700年就已经有预言，圣经当中 并没有说耶稣基督突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他乃是在圣经，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 还没有出生之前700年，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就已经有这样的预言。第七章第14节这样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把内利。很明显，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童女生子是什么的意思。在第一圣诞当中，主耶稣就是借着童女玛利亚，就是把他生下来，而且他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已经说了。不但如此，还有第九章第六节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这个也是让我们看见，哦，真的原来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就是神，他是永在的父，他是带来和平的、和平的君。那这些老早已经说了。那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就好像我们在圣诞节常常都会唱的圣诗，比如普世欢腾这样呢？普世欢腾，我相信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了，唱的时候也非常高兴，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全地借他为王，万心为主预备地方，是不是真的呢？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就知道。还有一首诗歌，就是平安夜肯定唱的，每一个圣诞节一定唱的，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尽享天赐安眠。弟兄姐妹，他真的反映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实际的情况吗？那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深深去反省的。当时的人究竟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先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刚才已经读了，特别是留意的就是当时发生什么事，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聚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是因为当时是头一次行报名上车的事，可以说这个是当地当时的人口普查，而且这个皇帝都已经下的旨意，就是天下的人民都要回到自己的原居地，然后报名上车。所以个人就是抱着这个心情各归各家。弟兄姐妹，如果你离开家乡很久了，现在说你一定要回到你的家乡，你的心情是如何？我相信我们一定很高兴，哦，是政府规定我们要放假 回乡，哇，回到乡可以看到以前的那个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一些的好久没见的那一些乡邻的时候，你肯定非常的开心，是不是？所以各归各家，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呢？就是可以相聚在一起，啊，在他们当中有约瑟，有玛利亚，他们也需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就是伯利恒，啊，在那里报名上册。但是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的玛利亚，圣经在这里说她的身孕已经重了，快要生产了。啊，他的生产期到了，但是 很不幸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客店里没有地方，头胎的儿子只能够生在什么地方？马槽里。所以我们才有诗歌，就是马槽里面的婴孩，是不是？好像很美，但是这个是很冷漠。你想想看，你坐公车或是在街上看见一个大着肚子没有地方坐的，你会让座给他们吗？肯定。但是那个时候玛利亚的生产期都到了，啊，客店里没有地方，为什么客店里面的人不让一个房间给他？那你就看见当时的人的反应，群众的反应，并没有理会耶稣基督。当然你说，喂，你太过就是挑剔了吧，啊，当时的人怎么知道呢？是他们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基本在这里反映一件事情，今天的我们的反应也会是不理会耶稣的。 当然教会并非如此，但是如果在座还没有信耶稣的，你都问问自己，你怎么过圣诞节？你会理会耶稣基督吗？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才不知道什么叫耶稣基督，我只知道圣诞节是一个放假的时间，是一个吃喝玩乐的时间，对不对？所以全世界的人宽度这个圣诞节，它最重要的不是耶稣基督，可能是圣诞老人，可能是 Boxing Day 买礼物等等。所以在全世界在商业化的影响之下，耶稣跑到哪里都不知道了。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商场圣诞节的时候来看看这些摆设，很奇怪，看见真的有马槽啊，有天使啊，但是里面没有耶稣。原来他说这个管理员忘了从仓库里面搬出耶稣来。弟兄姐妹，好像是一个疏忽，但是也确确的反映全世界的人都没有理会耶稣。不但如此，我们在圣诞节常常会借用路加福音第二章，刚才都说了，就是天使跟天兵的他们的那个宣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这个是对什么人说的呢？是当时有一班的牧羊人，那这班牧羊人他们在晚上来按着更次来看守羊群，突然间他们就是有这个，可以说其实当时如果留意的话，他们都很害怕，因为在漆黑黑的一个晚上突然间有大光照射他们。今天有大光照射我们，我们并不害怕，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什么是大光灯，但是那个时候哪有，没有电源，突然间天上有光，你不害怕才怕，才可怕。所以当时他们的害怕，但是呢有天使告诉他们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是一个大喜的信息等等等等等等，告诉他们就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些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啊。还有讲完之后天上有天兵唱一首歌，这些也是我们圣诞的诗歌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时就是牧羊人的反应是什么呢？牧羊人的反应，他们是立刻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是不是真的。他们冷静下来之后，他们就立刻跑去天使指示的地方看。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就是真的找到玛利亚，找到这个婴孩耶稣，而且他把就是刚才天使天兵所说的所传的就告诉玛利亚。你不要忘记哦，那个时候肯定不单单是几个牧羊人去，还有很多人跟着他去，是不是？旁边的人也听见他所说的了。那说完之后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哇，然后警醒，好好的等候这个耶稣慢慢长大，然后等候弥赛亚一样呢？圣经没说，圣经也没有跟进究竟他们怎么样。但是看主耶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并没有人好好的对待他，反而就是想杀死他。 OK， 没有了。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好像停在这里，但是还有一段，就是过了40天之后，过了40天之后，其实主耶稣出生了40天而已，他的爸爸妈妈就按着犹大人的规矩，就是去圣殿，就是献祭。那在圣殿当中有两个老人家 ，OK， 一个叫西面，一个叫亚拿。那他们这两个老人家，他们看见耶稣又有什么的反应呢？那西面是谁呢？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西面是一个又公义又虔诚的人，他常常盼望弥赛亚的出现，而且圣经说他有圣灵在身，意思就是他常常被圣灵充满，得到启示，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当他看见爸爸妈妈抱着这个耶稣进来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被圣灵感动进入圣殿，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 啊，西面的反应比刚才那一些众人跟牧羊人好一点，啊，起码他在称颂神。还有亚拿，亚拿是谁呢？亚拿也是个老人家，他是个老寡妇，寡居84年的，按照圣经的说法。而且他说他是昼夜侍奉神，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姊妹。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看见耶稣被抱进来的时候，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都讲述了。弟兄姐妹啊，在当时耶稣基督降生大概那一段的时期，原来有人有一个抱着一个漠不关心的那个态度，有人只是受了一阶的惊怕，然后呢就是很兴奋找到婴孩耶稣，然后呢没事回家依然顾我。也有一些就是他常常在神面前来盼望啊弥赛亚的到来的这个两个老人家，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积极的。那你是属于哪一种？弟兄姐妹，我们要必须要反应，要问问自己，究竟当提到耶稣基督主的降临第一圣诞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应该如何？其实圣经还没有停在这里，常常我们都有这一段，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是过了大概差不多2年了，主耶稣降生快要2年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得到指示，要来由这个耶路撒冷去找一个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的王，他来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啊，这个是东方博士他们得到启示，他们的反应就是要特的来到这个地方来拜他。那希律听见了怎么样呢？你留意这里记载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希律王心里不安，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有一个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的，哇，希律王他也是王啊！现在说有一个生下来是犹太人的王，其实你知道他们是在管辖那些犹太人，犹太人有王，意思就是他们想什么呀？想起革命，对不对？所以呢，他一定心里不安，合成的人都不安，可能预知如果真的出现两个王，一山不能藏二虎，那结果他们也遭殃哦，所以他们也不安。可是所以在大概两年的时候，原来东方博士们的反应、希律王的反应、当时耶路撒冷城的人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他们的反应，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 OK， 那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实际的情况，我特意把这个事情带出来，不说什么平安平安平安，弟兄姐妹，因为说到普世宽腾平安夜，什么世界平安等等，都是我们之后带着一个盼望耶稣基督降生在地带来平安，那这个是肯定的，这个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但是经过差不多2000年了，这个世界真的有平安吗？平安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啊，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地上并不因此有真正的平安，反而会引起很多的冲突。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自己说了，不要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这个主耶稣亲口说的。原因不是因为耶稣引起纷争，那是因为他就是来到了惊动了这个魔鬼撒旦的国，所以魔鬼撒旦就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搅动这个世界，让更多的人活得不安。这个是第一次来到世界。那说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再临的时候，圣经说是世界的末了，关乎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朋友们，或许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确好像到了末期一样，就好像现在我们全球都被这个 COVID-19 影响，好像整个世界都被这个 世界末日都影响，让我们活得不精彩。今年的圣诞节也不快乐，是不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到世界的末了的时候，究竟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其实圣诞这个主的降临这个这件事情，就好像主耶稣第一次降临一样，也是圣经早有预言。弟兄姐妹，早有预言，圣经的确是一本奇妙的书，神借着圣经老老早早已经告诉我们，而且在旧约的时候有1845次来预言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新约也不少，也有318次。而且有人很有趣的这样来统计，就是整本圣经当中当提到一句就是关乎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生，就有8次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1:8这个比例，意思就是说不要眼睛单单盯着圣诞圣诞圣诞，要看着是主的再临主的再临主的再临。那这个是我们应该的。而且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常常提到他的再来哦。如果弟兄姐妹你翻查圣经，在四卷福音书的里面都有啊，你可以慢慢去找。主耶稣并不隐瞒说他不会来 ，OK 啊，不单单他自己说了，就是当主耶稣基督离开这个地的时候，就是他复活升天，在升天的这个半路上，在使徒行传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接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是谁说的？是天使。天使混在当时的门徒当中，门徒都是往上看啊，耶稣升天了，哇，他就跟他们说，哎，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他说离开你的这位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离开，他也要怎样来。这个是天使，也是在预言耶稣的再临。不但如此啊，使徒保罗也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样的肯定。第一，他先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他已经就是非常肯定告诉他必亲自从天降临。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不是或许或不许，那是必定会来。他在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了。在保罗的书信的当中，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你会看见保罗讲了很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再临，第二次的再来。不单单是使徒保罗，还有就是使徒彼得，他也来在他的书信当中来劝勉那一些等候主耶稣再来的人。有些人已经等了很久了，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以为耶稣很快就回来，但是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年还没回来？于是彼得就跟他们说，主所应许的就是他要回来，尚未成就，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弟兄姐妹，这一些的话提醒我们，原来主回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事情发生，特别是最后的两句，他说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可以说这个世界的末日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弟兄姐妹，真的不要把眼睛单单盯在普世欢腾又歌又舞的这个圣诞节，是我们必须要庆祝生日，但是也不要忘记末日。好像今天的人他们很开心庆祝 Happy Birthday， 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我死的那一天是怎么样，这个很自然的，因为他们都不想看，但是你不想看也好，它必须发生。 所以到死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很多的恐惧，很多的舍不得，很多的挣扎，就是这个原因。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过圣诞节是怎么过的呢？当你看到圣诞节的时候，或许我们都是一直盯着的就是主耶稣降生带来的那些欢乐，但是却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在神的计划当中，主耶稣的来还有他的再来，而且他再来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圣经形容主耶稣就的再临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有一些叫做世界的末了、人子的降临、末期主的日子，旧约里面更有一句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究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地上会是怎样的呢？当然你根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还没到那个时候。但是主耶稣自己已经说了，主耶稣自己说就是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之前的日子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不单单说我会再来，我会再来，而且他也预言也警告我们，就是我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他说是洪水，这个洪水以前的日子一样，就是挪亚的日子一样。他就提出一个就是照常吃喝嫁娶。 OK， 那你发现这个吃喝嫁娶并不是罪，它只是一个人生必经的阶段，而且是必须的，你要吃你要喝，是吧？那嫁娶就不一定必须的了，但是这个是也是人生的、很多时候都经过的那个阶段，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照常，意思就是他们只是单单顾到就是这一些的事情，从来没有想到哎，主会降临吗？主会再来吗？就好像挪亚的时候，挪亚造方舟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警告了，在山上在没有下过雨，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看过天上降下来滴下来的雨哦，所以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雨啊，所以呢他们就是奇怪，觉得奇怪。我相信挪亚也不会单单就是在地上造方舟，他也是告诉人神怎么说，将来会有洪水来淹没这个世界，已经警告了，但是他们听了没反应。弟兄姐妹，好像我们传福音传了都没有反应，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过了一个照常的生活，照着自己的 常规，照着自己的习惯，甚至说得不好听，照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没有听得进去神的警告，然后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不知不觉意思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突然间就来临了。弟兄姐妹，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知不觉在毫无准备底下，你还没有准备死你就死掉了，那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不要说主的再临哦，主的再临你说哎，还有很久，还没，圣经很多的兆头还没出现，特别是我在这里警告那一些对圣经很熟的弟兄姐妹们，对不起，不应该用警告这个字来劝勉， OK， 因为我也必须要受到劝勉。就是我们觉得哎，不对啊，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应该，据我们的翻译哦，就是说现在在耶路撒冷那个这个圣殿哦，就是现在这个回教这个庙那就拆掉然后重建，耶稣才来哦。所以当真的拆掉了，我们那个时候才开始。 OK， 开始什么呢？好好读圣经，好好传福音，好好的把工作辞掉等等等等。弟兄姐妹，你计划得很好，但是你没有计划一样事情，就是你怎么知道你有命等到那一天。所以这个不知不觉不单单是说到主的再临而已，不知不觉乃是说到我们的在地上的日子也会突然间就没有了，结果是全都冲去了。那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或是主耶稣基督的降临也好，再临也好，究竟他有什么的目的呢？ 弟兄姐妹，主耶稣来到地上不是偶尔，只是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说法，就是啊，神天上的神闲来无事，只是就是化身成人啊，下凡下凡来逛一逛，看看民间疾苦而已，是不是呢？不是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第一圣殿，很明显，提摩太前书就告诉我们，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弟兄姐妹啊，这个是圣经的话。盼望你把它记下来，基督耶稣降世不是给我们一个欢乐的圣诞而已，乃是要拯救罪人。你要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必须要问，他要拯救罪人与我何关？弟兄姐妹，你跟我是罪人吗？无论你是信了耶稣的，我们能够承认我们是罪人吗？或许我们说是，我曾经是罪人，那对不起，这句话有问题。我们不是曾经是罪人，我们到如今还是罪人。弟兄姐妹，你跟我虽然信了耶稣，得了神的怜悯啊，蒙神怜悯，我们可以不下地狱，有机会上天堂。但是你肯定，你说信了耶稣之后从来都没有犯罪吗？我不敢说，而且我敢说有，我真的还有犯罪。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罪性还在我的里面，所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就是我们。然后他的再临是什么呢？他再临的时候呢，就在希伯来书第九章 有一句这样的话说得很清楚，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福音，就是他觉得这个是迷信。但是圣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你说肯定每一个人都会死 ，OK？ 但是死后且有审判，他们就不太相信，因为他没有见过嘛，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见过啊，死后且有审判是真的，他还有回头的机会吗？没有了，他已经死掉了，他已经等候审判了。但是圣经好在哪里？他预先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其实这个想法跟我们中国人 也是一样的。我们中国人都有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什么时辰未到。所以我们都带着一个报应观，就是这个人死后 OK 好像没有报应，尽管他不相信这一些话，他还会说他会报应在他的后代等等。弟兄姐妹，这些都是真的。而且圣经不单单告诉我们死后且有审判，还有继续他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那这个就是说到基督降临的第一次的降临，就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怎样拯救？那是就是一次被献，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救我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替我们成为代罪羔羊，我们的罪归到他的身上，因着我们相信接受他，神就看我们为义。那这个是拯救罪人的方法。不但如此哦，将来还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这个就是主的再临。 OK， 主的再临的时候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这讲得很清楚了，并与罪无关，并与罪无关。这一次来不是为着赎罪的，那是为着要拯救他们。弟兄姐妹，原来主耶稣基督再临是不再是跟赎罪有关系了，他来地上的时候乃是为拯救我们。这里说到又有审判又要拯救，是什么的意思呢？当我们说到审判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只是想到，对，耶稣来的时候要审判，审判那一些就是为什么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一定受到审判下地狱。弟兄姐妹，是不是真的？主耶稣自己怎么说？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自己说的，他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的降临，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他说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个人指的是谁？是不是单单指着那一些不信的人？保罗在罗马书就把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加以解释， 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看着这个是什么人，这些都是那些信主的人，因为他们不单单有好行为，他们还寻求荣耀，神的荣耀，寻求尊贵，寻求不能朽坏之福，就是寻求神。如果这样的人，他说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是那一些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并不偏待人。弟兄姐妹，你看见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说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是给那一些信的跟不信的都一同来报应。这个报应 当然包括就是惩罚，但是也包括就是赏赐，这个我们就分清楚。Okay? 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就是将来一些 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些行善的人。那这个行善的人，你不要单单看作就是只是就是做好事，因为你必须要照着上文所说的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就是他不单单就是行为上做一个好人，他也 在寻求神，寻求神的荣耀，寻求那一些不能朽坏之福，就是神的福。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唯有这样的人他们可以得到永生，但是那一些不寻求神的人，他们就肯定遭受报应。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问基督当生在何处。既然主耶稣第一次的降生圣诞跟主耶稣的再临来结束这个世界，在这两个降临中间，我们要问一句话，基督当生何处。当然基督当生何处，刚才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都知道了，这句话是谁问的，是希律。希律问东方博士，或是问当时的祭司啊，就是说基督当生何处。但是不要忘记，他问这个问题是带着目的，就是希望消灭这一个犹太人的王。他并不是渴慕追求认识这位基督，他乃是就是尽快找到他，把他杀掉。所以当他找不到他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令，就是把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们借用这一句话来给我们做一个深入的反省，基督当生何处呢？帖撒罗迦前书第一章，保罗他提到一句话，他说你们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同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里说到就是我们这一些离弃偶像归向神的人，我们这一些又服侍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这一些等候他儿子就是主耶稣再临的人，我们是等候谁呢？等候那一位能够使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原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来惩罚我们，但是唯有那一些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才可以脱离将来的愤怒。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已经是一个历史，是一个事实，但是主的再临是一个将来的事，还没有发生。但是圣经明明说了他必会来。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还有一句就是主说我必快来，这个时间越来越短了，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世界的末了，这个世界的结束，我们应该有一个危机感，就是快了快了，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了，不单单是局势乱，还有这个世界那个大气候也乱了。弟兄姐妹，小小一个 COVID-19 就使得全球都好像乱套一样，主耶稣来的时候比这个更厉害。 那你预备好了没有？你们该如何预备呢？或许你会问，我该如何来预备呢？我该如何来预备，来准备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呢？有一首诗歌，不知道你们唱过没有，基督虽能迁回降生于伯利恒，这是一首很古老的诗歌，有人猜想应该是在公元三世纪的时候一首诗歌，但是这首诗歌是谁写的不知道。 OK， 它乃是公元第三世纪的时候反映当时基督徒的这个内忧外患的一个情况。基督虽然迁回降生于伯利恒，若为活里心坎，救恩仍是无成，各个他的十架还不会拯救你，在你的十架才有能医治你。这首诗歌虽然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你试试就看这首诗歌的内容，的确是很提醒我们。这首诗歌虽然是不知道谁写的，但是在那个副歌就是宣道会的那个创始人 A.B. Simpson， 他就是把这个副歌加进去，而且非常的提醒。他说：“哦，基督的十字架，我接你进我心，使我脱自己管辖，完全靠神的生命。”这首诗歌不单单是给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提醒他们外面庆祝的圣诞节，无论你庆祝了多少年，如果你没有把耶稣基督接到你的心里面，救恩仍然与你无关。 OK， 仍然当主的再临的时候，你仍然会受到审判。按照圣经，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按着这个生命册，如果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我们只有下到我们称为火湖啊，就是地狱。但是这首诗歌也是对那一些自称信了耶稣的人，特别是提醒你跟我。他说，如果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没有接到你心里面，他不会真正医治你。很多人喜欢把十字架挂在胸前，以为可以什么驱邪啊等等啊。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把真正的十字架带到你的内心，就好像副歌所说，基督的十字架我现在接你进我心，使我脱离自己管辖，完全靠神的生命。很多基督徒，很多神的儿女们以为信了耶稣就很有把握可以上天堂了，但是谁知他信了之后生活从来没有改变，仍然就是自己做主，没有让圣灵，没有让基督耶稣借着十字架的管辖来管辖我们的生命，发脾气仍然发脾气，犯罪仍然犯罪，从来不把耶稣基督放在眼里。弟兄姐妹，我会担心究竟他的得救是肯定的吗？所以这个福音不是单单是给那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盼望如果在座还有一些没有介绍耶稣基督到你里面去的，你现在就是时候了，因为不要等到主的再来。因为我刚才说了，主的再来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同样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到那个时候就没机会了。这个福音也是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做一个提醒，我们在庆祝圣诞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主的再来，主的再来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主必按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准备好了没有？套用阿摩西书的一句圣经，让我们彼此来唤醒对方，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弟兄姐妹，2020快要过去了，不要再等到2021年的圣诞节再来听一次。弟兄姐妹啊，现在就是时候，好好的预备自己，预备主的再来。主的再来不单单是世界的末了，主的再来更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就是来做审判的日子。盼望我们都能够提醒，今天基督是不是已经生在我的心里面？基督是不是在我心里已经有这个权柄可以管辖我们？今天在你我的生活当中，谁说的算？是你还是这一位主？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圣诞节， 但是圣诞节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主耶稣基督怜悯我们，亲自为人，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主啊，你借着你自己的牺牲，钉在十字架，叫我们得着救恩。但是我们不能不预备的，就是除了你第一次的降临，你还有你的再临，而且这个再临是肯定的。主耶稣啊，让我们都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让我们今天就悔改。对那一些还没有相信的，我们祈求你给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现在就悔改，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这些信的人也悔改，从今天开始，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到我们内心的，管辖我们的生命，不要让我们任意妄为。主耶稣，你来的时候你说了，你会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主，我们现在就愿意遵照你的话，预备迎接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